亲爱的弟兄姊妹，电视机前、荧幕前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平安。人类有趋吉避凶的本能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生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没有谁希望自己的人生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但是我们应该有一颗清醒的头脑，我们应该知道人生在世，我们一定会遇到逆境，我们一定会遇到艰难，我们一定会遇到苦难。有一些人比较年轻，或者经历比较少，或者是生活在比较优厚的这个环境，对苦难、对试炼就不太有概念。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这个席卷全球的这个冠状病毒疫情，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是有艰难的，是有试炼的。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保罗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保罗还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遭逼迫。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会遭遇艰难和困苦。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一定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试炼，这是不可避免的。听起来有点可怕，不过呢，感谢主，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胜过试炼。再说一遍，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胜过试炼。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面对试炼胜过试炼，面对试炼胜过试炼。求主透过他的话语帮助我们胜过试炼，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读雅各书一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分享这个雅各书一章一到十二节。请大家都打开自己的圣经哈，我们是恩典圣经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自己的圣经。我们请大家打开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的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主啊，虽然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应许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主啊，虽然你允许这个世界临到世上，主，但是这个试炼当中，主有你的看顾，有你的保守，有主的同在，有主你的美意。主，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交托的心，一颗依靠的心。主，在苦难当中不是远离你，乃是在苦难当中更加的来依靠你，更加认识你，要靠着主，主要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我们就能够得胜试炼。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主，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你来引导我们这次孩子在这里，求主你来高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主使他所传讲的都是出于你圣灵的感动。主，
我们在这里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每个儿女的心中，对他的心来说话，也求主你来施恩赐福每一位真的是慕道的朋友，让他们听的时候 你也对他们的心来说话，让他们更深的认识自己，更深的认识神，能够早日的来归向你，得着属天的平安，能够得胜这个世界的试炼。谢谢我们的主，要帮助我们一起的来更深的来经历你，更多的来爱你和敬畏你，使你的名也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求主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求主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先来读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哈。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那么作者一开始就告诉他是谁，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那么雅各到底是谁呢？在新约里面有三个比较出名的雅各，其中两个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呢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另一个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那么第三个的话，那就是主耶稣的弟弟，他肉身的弟弟雅各。那么雅各书的作者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所写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那个他的弟弟雅各还有其他的弟弟们都不清楚主耶稣的身份，真的是不可想象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主耶稣复活之后，雅各还有其他的弟弟们呢就恍然大悟，知道自己的长兄耶稣原来就是神的儿子，是犹太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是世人一直等候的这个救世主。之后呢，雅各就蜕变成为一个极其敬虔的基督徒。他写信的时候不是自称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而是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称自己为神的仆人，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感谢主，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为人是极其的敬虔公义，在教会当中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被称为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三大这个教会的这个三大柱石之一。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把雅各的名字放在彼得和这个约翰的前面。教会的初期呢，特别是斯提凡殉道之后，教会就开始遭受很大的逼迫。雅各他当时候就目睹了这个教会的信徒遭受到罗马人，遭受到犹太人，那些信犹太教的人遭受到外邦人，那些不信主的人的逼迫，遭受到他们很多不合理的对待，以致呢他们要逃离这个自己的家园，流离到世界各地。因此呢，雅各他以这个教会领袖的身份就写信去给他们，来问他们安，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鼓励他们要专心的仰望神，鼓励他们要靠主得胜。感谢主，雅各书很可能是在主后四十年代初期到中期之间写成的。那么雅各书是注重行为的，注重这个信仰的实践。虽然我们得救是靠着信心呢，不是靠着行为，但是雅各强调真正得救的信心呢，真正得救的信心一定是带出美好的行为的。他强调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真正的信心必定会带来美好的行为。雅各书被誉为新约里面的箴言，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信，对我们实践我们的信仰有莫大的帮助。目前呢，我们的主日学正在学这个雅各书，我真是鼓励每个弟兄姊妹都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好好学习雅各书，对我们这个信仰，对我们的这个信仰怎么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来有莫大的好处。我们应该珍惜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也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来在这个主日的信息里面和大家分享雅各书。下面我们看第二节哈，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么试炼是什么呢？试炼就是痛苦的试验，试炼就是严峻的环境，对你痛苦的这种磨练。雅各没有说，如果你落在试炼中，因为试炼不是一件如果的事情，试炼不是一件可来可不来的事情，试炼是一件一定会来的事情。并且呢，雅各早就知道那些收信的弟兄姊妹正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之中。雅各没有说这些试炼是怎么来的，但是呢，雅各指出两件的这个事实。第一呢，人生一定会遭遇试炼，试炼随时都会来到，试炼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呢，试炼会从多方面来过来的，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是百般的试炼，有环境的试炼，有身体的试炼，有心灵的试炼，有信仰的试炼等等，辛酸苦辣百般的试炼是很不好受的。雅各劝勉那些落在严峻试炼之中，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命令，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么以为是什么意思呢？以为并不是误以为的意思，以为就是算作，真正的当作，真正的认定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怎么可能把它真正的当作大的喜乐呢？下面就是得胜的秘诀。感谢神，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胜过试炼，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胜过试炼。第一呢，我们要知道试炼有神的美意。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试炼有神美意。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里谈到神允许试炼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美意。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美意呢？就是神要借着逆境，神要借着苦难，神要借着试炼，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产生美好的属灵品格。其中呢，忍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属灵品格。忍耐并不是指我们消极的这个忍受，而是指我们的品格会变得坚定，我们的品格会变得坚毅不拔。这就是坚毅不拔，这就是忍耐这个品格。第四节接着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里说到成功还有成全，这两个词呢，都是指成熟的意思，指我们的品格迈向成熟。那么还有个词叫完备，完备就是装备的完整的意思。接下来又说毫无缺欠，毫无缺欠的话是强调我们装备的完全，装备的这个是完整。可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的信心坚忍到底，以致成熟，就叫我们的属灵生命装备的完全，装备的完整，合神所用。感谢主，神允许试炼临到我们的生命之中，有神的美意，这是一回事。我们知道神允许试炼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美意，这又是另一回事。客观的事实是一回事，我们知道这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知道神允许试炼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美意，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我们是否知道试炼有神的美意，这对我们是否能够胜过试炼，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试炼有神的美意，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丧胆，甚至会怨天尤人，信心动摇。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信心有神的美意，我们就变得更有信心的来面对这个挑战。如果我们不知道 这个试炼有神的美意的时候呢，信心来临的时候，我们往往我们就会问自己，主啊，你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苦难临到我的生命当中？你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试炼临到我的生命当中？神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神啊，你到底在哪里？神啊，你还爱我吗？神啊，你为什么不救我脱离这个苦难呢？你为什么不救我脱离这个非常难受的环境呢？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试炼有神的美意，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很不一样。如果你真的知道试炼有神的美意，你真的知道试炼会使你的这个属灵品格能够锻炼得更加成熟完备的话，如果你真的看重属灵品格的成长的话，那么当试炼来临的时候，你会以沉稳的心态来面对试炼，你甚至可以做到感谢神的。神啊，我知道我凭自己我没有办法来面对这样的试炼，但是既然你允许这个试炼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知道你一定能够帮助我能够胜过这个试炼。神啊，我也知道你允许这个试炼临到我的生命当中，你必定会透过这个试炼使我的属灵品格能够更加的成熟，所以我就感谢你，赞美你。所以就是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我们的态度甚至可以变得这个喜乐。保罗其实在什么地方呢？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坐监牢里面，但是他多次谈到这个喜乐，感谢赞美主。这就是因为他知道试炼有神的美意，他知道即便他如果要离开世界，他也是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所以他在患难当中，他仍然可以有大的喜乐，感谢赞美神。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要真正的把百般的试炼当作大喜乐，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但是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个试炼有神的美意，那么我们就可能能够接受这个环境，甚至用喜乐的心来接受这个环境。当我的孩子乐乐还很小的时候，他三四岁的时候，或者两三岁的时候，当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很辛苦，我们带他去看病，买了中药回来熬给他，然后说，乐乐啊，这个药你吃了之后身体很快就好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药喂给他，喂左边他掉右边，喂右边他就掉左边，然后硬夹住他的，然后把这个药灌进来，好不容易灌进来，噗，就把这个药就吐掉。你怎么跟他讲的话，他一尝到这个苦味就把它吐掉。但是当他有五六岁的时候，当他比较懂事的时候，就告诉他吃这个药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吃这个药之后你的身体可以很快好起来。跟他这么讲，他比较懂事的时候，熬了这个药给他，他可能就闭着眼睛，虽然就是觉得很苦，但是他也把这个药喝下去，他很快身体就好了，感谢神。所以知道跟不知道，你的反应会很不一样。我们也现在也看到很多的这个青少年，他们都在哭牙，对不对？在做这个牙齿的纠正。为什么呢？其实哭牙并不容易，哭牙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甚至哭牙可能要几年的这个时间。但是为什么这么多青少年他都愿意哭牙呢？第一，他知道哭了牙之后牙齿更健康。第二呢，他还知道哭了牙之后歪歪扭扭的牙齿就变得整齐了，要变得漂亮了，变得英俊了，变得美丽了。所以再辛苦的话他愿意哭牙。所以就是你知道有个美好的结果，你就会愿意承受一些苦难，或者愿意承受一些试炼。甚至有些人他说，他终于找了牙医哭了牙齿回来，咦，我哭了牙很高兴，对不对？将来很美啊，对不对？很大的盼望，对不对？青云姊妹，他就没错，他点头了，阿们。雅各告诉我们，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试炼能够带来生命的成长和成熟。忍耐的个性，坚韧不拔的个性啊，不是天生就有的，不是不劳而获的，不是坐享其成的。一个坚忍的个性，一定跟他承受苦难 常常接受试炼有关的，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坚韧不拔的个性绝对不可能是在温室当中培养出来的。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苦难是人生的最高学府，苦难是人生的最高学府。没有经过考验的人不可能有很成熟的品格，也不可能承受很重大的使命。先知撒母耳就是去高利这个大卫，所以大卫的话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先知撒母耳高他做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君王，但是呢他被高为做君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青少年。虽然神已经借着撒母耳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了，但是他没有马上就让大卫做王，反而呢大卫被高做以色列的君王之后不久，他就开始遭受这个扫罗对他的逼迫。从此以后这个大卫就是常年间到处东躲西藏来躲避这个扫罗对他的这个追逼啊。在这个期间呢，大卫就学习忍耐，学习倚靠神，学习领导那些跟从他的人，学习饶恕，学习敬畏神。其中有两次大卫有机会杀掉扫罗的，但是大卫说我万不敢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就放过了扫罗。感谢神，在这个受逼迫遭试炼的过程当中，大卫写了很多很多感人的诗篇，他的灵命也成熟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经过十多年的试炼，大卫30岁的时候才登基做王，神才让他登上以色列的宝座，让他做王，感谢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场席卷全球的冠状病毒疫情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或大或小的试炼。对我来说，这场冠状病毒疫情的对我的试炼是什么呢？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试炼，要对着一个空荡荡的教堂来讲道，还要大声疾呼，好像有几百人的样子，但是我就是要在信心里看到有上百人，甚至看到几百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有信心，相信神的话语一发出必不突然返回，所以就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在主的面前侍奉。我相信对我们的司情，对我们的领唱，对我们在后台侍奉的弟兄姊妹，还有其他默默无闻侍奉的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这个一个挑战。但是感谢神，我在其中也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无论环境如何，我的责任就是忠心服侍神，我的责任就是忠心传讲神的话语，我把其他的环境交托在神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场疫情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试炼和挑战呢？神让你在其中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有人说最受不了的就是居家隔离，以前的话还觉得家人团聚的不够多，现在的话天天都在一个屋檐下，天天都在关在一起，天天都看到他，好烦啊。对方都看自己都彼此不顺眼，看得越多越不顺眼了，他说甚至有短兵相接的感觉。我想啊，神让我们每个人要学习谦虚、温柔、忍耐、包容、欣赏、接纳，让我们要学习各种各样爱心的功课，要让我们学习智慧等等。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面临外部的疫情一个挑战的时候，回到家又面临另外的试炼的时候，我想神不是没有他的心意。我想如果我们真的就是因着这个试炼，外有试炼内也有试炼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主赐下他的话语，赐下他的智慧，我们常常祷告，我相信我们的灵命会有个很大的更新和突破。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胜过试炼，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胜过试炼。第一的话，要知道试炼有神的美意，试炼有神的美意。第二呢，我们要恳求恩主赐下智慧。第二方面就是要恳求恩主赐下智慧。 第五到第八节这么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当我们遭遇试炼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求主挪去这个恶劣的环境，把我们从这个试炼当中救出来。但是我们既然知道这个试炼有神的美意，那么我们祷告的焦点就不是求神挪去这个恶劣的环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我们应该要祷告向神求智慧，这是神教导我们的。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自哀自怜，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这么的倒霉。其实当我们处在这个处境当中，最迫切的问题不是问为什么，最迫切的问题是要问我要怎样才能够胜过这个环境。神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要学习什么功课呢？神啊，我要怎样才能够得胜这个试炼呢？我要怎样才能够靠着你的智慧，靠着你的恩典和能力胜过这个环境呢？这样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赐下属天的智慧。学很多的时候，神让一个困境临到我们，都是让我们的灵性更成熟，让我们的这个智慧更充足。那么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对神的正确态度和为人处事的艺术。首先是对神要有正确的态度。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智慧首先表现在对神的敬畏。一个人因着他敬畏神，他就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行事为人都存着这个敬畏的心，待人公平、公义、慈爱、诚实，彰显出神圣洁的品格，有时候也会反映出从神而来的那种灵巧和聪明。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登基做王了。那么有一天夜里呢，所罗门就做梦了。做梦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神问他，你想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神说，你想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机会来了，如果神问你，你想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会求什么呢？所罗门求什么？所罗门求智慧。他说，神啊，我还太年轻，我缺少智慧，求你赐给我智慧，不然的话我怎么可以管理你所交托给我的这么多的百姓呢？所以所罗门求智慧，神就大大的喜悦他。圣经这么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向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向你的，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求智慧是因为他有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知道他的智慧不足，就更加的爱慕智慧。所罗门求智慧之后，神就将更多的智慧赐给他，也将其他的祝福一并的赐给他。那么不久之后呢，两个妓女就来打官司了。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两个女人都生了一个儿子，那么这两个女人就睡在一起，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一天晚上呢， A 女人就把自己的儿子压死了，她压死了之后，她就偷偷的去把 B 女人的这个儿子抱过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死儿子就抱到 B 女人的身边。 那么逼女人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儿子死了，那么经过这个仔细的辨认之后，他发现是被这个 A 女人调换了，因此的两个人就打起官司来。这个案子的话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难破的案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没有办法去调监控录像，也更没有 DNA 的这个技术，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感谢神，所罗门他说那个是好了好了，你们吵来吵去都没有定论，这样子拿刀过来，大家不用吵了，劈开，一人一半吧。 A 女人呢就说好啊好啊，那赶紧劈开。 B 女人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就把这个孩子给他吧。这样子的话，所罗门他就很轻易的辨别出来了，他说 B 女人才是真正的母亲，大家就都佩服他的智慧。当然我们和所罗门所面临的处境和试炼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和所罗门都同样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雅各首先提醒我们要求智慧，但是求智慧的时候，所罗门提醒我们要认识我们所祈求的对象，要认识我们所祷告的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他说就要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是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呢。厚赐与众人就是慷慨的赐予众人的意思，神是一位非常慷慨的神。慷慨到什么程度呢？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接受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非常慷慨的一位神，神是爱我们的一位神。保罗怎么说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这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的神不仅是那厚赐众人的神，也是不斥责人的神。神不是一位很挑剔的神，神不是很喜欢斥责人的神，他也不斥责人的神。就是我们犯罪，他会责备我们，会管教我们，但是我们向神祷告，向神求帮助，神从来不会斥责我们。我们请别人帮忙，我们请得多的话，哎呀，请了这么多次都不好意思再去请他帮忙了。但是的话，即便我们很好意思去请他帮忙，不断的请他帮忙，请来请去，那我们有好意思的话，可能别人会烦我们，对不对？我都帮你好多次了，你老来找我帮忙，为什么老来找我帮忙？快回去快回去，你自己搞定，走走走走，可能别人会厌烦我们。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神非常喜欢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向他来祷告，来向他倾心吐意，来向他祈求，因为我们的神喜欢我们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引导我们走正路，他也享受和我们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要凭着信心求，而不是带着疑惑的心来祷告。学雅各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赐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生在世，我们难免会遭遇试炼，甚至是严重的试炼，是百般的试炼，但是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可以靠着主胜过试炼。第一，我们要知道试炼有神的美意；第二的话，我们要恳求恩主赐下智慧；第三的话，我们要轻看世间荣辱得失，要轻看世间荣辱得失。 第九到第十一节这么说，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要喜乐，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升官发财大家都高兴，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呢，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呢？其实我们还是应该照着这个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也就是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神教导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些名利地位今生的享受转眼之间都会过去。雅各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那些富人就像草上的花，就像草上的花，他说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富足的人和地位高的人并不会因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而使他们所做的事情变得更有价值。我们人生的价值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在乎我们是怎样回应神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雅各这段话的劝勉并不是要让我们小看富足人，富足的人，雅各并没有这个意思，他也没有意思让我们就是高看卑微的人，他没有意思让我们要低看富足的人。这段意思的这个精髓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太看重这个富足跟卑微。雅各是勉励我们，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无论我们目前的身份是什么样的，或富足或贫穷，或健康或疾病，我们都要靠主喜乐，我们都要靠主得胜呢。如果我们看重世间的荣辱得失，无论我们拥有多少，我们都不会满足。如果我们太看重世间的荣辱得失，无论我们拥有多少，我们都不会满足。世界上第一位亿万富翁就是洛克菲勒，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有了那么多的钱。后来呢，记者就采访他，问他，洛克菲勒，你这么的有钱，你到底有多少钱你才会满足？你要有多少钱你才会觉得够了，才满足了？洛克菲勒怎么回答呢？ Just a little bit mor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就是还要多一点点，还要多一点点，就是什么意思呢？有了还要更多，就是永远都不会满足的意思。如果我们看重这个世界的得失，我们只要失去一点点，我们也会很沮丧。在大陆有一对夫妇，他们有100万的本金，要他们夫妻就一起来炒股票，他们也很厉害，这100万的话后来就 炒股票就炒到了这个300万的话，已经100万到300万，赚了这么多。那个太太对丈夫说，已经赚了200万，我们赶紧卖掉吧。那丈夫说，那现在这个行情这么好，你看那个是那股票刷刷刷这么涨，再等等再等等，结果再等等的话，这个300万刷那变成200万，傻了眼了。这个妻子就骂这个丈夫，我告诉你，我300万的时候就要卖掉，你就这个贪心鬼，你就这么贪心，你看这个股票现在掉成什么样。然后的话就两夫妻就吵吵闹闹就要离婚。其实你大家想想，100万身上的300万现在掉下来200万，还赚了多少？还翻了一倍，还至少账面上还赚了100万。不知道他们吵架之间会不会又更跌少，不知道。两夫妻就因为这个炒股票赚的钱原来很多，现在变少了，然后两个人就搞得要闹离婚。何等的悲剧，何等的悲剧，何等的可怜。所以如果我们太看重这个世间的得失的话，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现在面临着试炼吗？是这个世界上的荣辱得失吗？ 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要胜过试炼，我们必须轻看世界的荣辱得失。在世上我们会遭遇百般的试炼，但感谢神，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胜过试炼。第一，我们要知道试炼有神的美意；第二，我们要恳求恩主赐下智慧；第三，我们要轻看世间的荣辱得失；第四的话，我们要忍耐直到成熟完工；第四，要忍耐直到成熟完工啊。第三节这么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前面我们已经分享成功与成全，在这里都是成熟的意思，完备就是装备的完整的意思，毫无缺欠就是强调我们要装备的完整。可见神的意思是要我们的信心坚忍到底，以致我们成熟，以致我们的属灵生命装备的完整，可以很好的侍奉神，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要胜过试炼了，我们必须忍耐直到成熟完工啊。这点的话，我为什么放在第二点分享呢？放在最后分享呢？本来的话照着这个圣经的次序应该放在第二点分享，但是呢，由于这点是特别的重要，也特别是需要弟兄姊妹去操练，所以我放在这个最后来分享。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位敬虔的母亲，她的这个典范。这位敬虔的母亲就是唐崇荣牧师的母亲。唐崇荣牧师的母亲是一位忍耐直到成熟完工的典范。唐牧师的母亲，在他这个他的母亲在33岁的时候已经生下了10个孩子，33岁的时候就已经生了10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送给别人，有一个孩子夭折死掉，那么还剩下8个孩子就在身边，8个孩子当中有7个是男孩子，1个是女孩子。那么唐牧师的母亲33岁的时候，丈夫突然间就去世了，她是哭得不得了，她要怎么活下去呢？她要怎样的来养活这8个孩子呢？7个男孩子个个都调皮得不得了，她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神啊，我在你的面前立志，我这一辈子我不再嫁人，我要做寡妇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神啊，我倚靠你，因为你的圣经告诉我，神，你是孤儿的父亲，是寡妇的伸冤者。神啊，求你做我孩子天上的父亲，求你帮助我养活这群孩子，求你照顾我。这位女人常常在神的面前这样的来祷告。谭牧师3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已经成为寡妇了。根据她的回忆，在她5、6岁的时候，她比较有记忆的时候，她早晨起床的时候经常看到她的母亲在那边跪着祷告。她的母亲每天早晨都要在神的面前跪着祷告，她说，主啊，我的主，我的神，求你照顾我，也求你照顾我的孩子，你既然将这么多的孩子赐给我，我要和你立约，我要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人，都把每个孩子培养成才，成为有用的人，能够被你所用。主啊，他们没有钱财，他们没有父亲，你就是他们，你就是他们在天上的父亲。求主你赐给他们信心，主啊，你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奋斗的心，赐给他们爱主的心。主啊，你帮助他们。他常常在主的面前为孩子们祷告。唐牧师的母亲常常对他说，口袋空空不是贫穷，心里没有志向才是贫穷，你要有信心，你要有志向，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他常常这么教导他的孩子。感谢神，这位敬虔的母亲 他的祷告，他的劝勉，每一句话都进入到他孩子的心里面。他的读经，他的祷告，他敬虔的榜样，都常常活在他孩子们的眼前。感谢主，结果他就把这个八个孩子养大成人，把这八个孩子都培养成才，其中五个孩子成为牧师，为神国做了美好的工作。感谢赞美主。唐牧师的母亲过的是非常艰苦的生活，他自己说，有时候他非常想到外面去吃一碗面，但是他说，我这么想，如果我到外面去吃这碗面，我的孩子不能跟我一起来吃，我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要把孩子们都带出去一起去吃的话，第二天我们就没饭吃，想来想去，我就决定不吃。连一碗面这种奢侈品舍不得，连在外面吃一碗面可能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奢侈的消费，他都要有很多的节制。汤牧师的母亲过的是非常艰苦的生活，可以说是火一样的这个试炼就临到了他。但是他知道神有神的美意，他不是埋怨神，反而是依靠神，向神求智慧，向神求信心，向神求恩典。结果他把八个孩子都抚养成人，成为被神重用的器皿。感谢赞美主，他的忍耐真是直到成熟完工。感谢赞美主。第十二节怎么说呢？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其实试探这个字跟试炼这个字原文是一样的，根据上下文的话，在这里用作试炼可能更合适。那么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感谢赞美主，唐牧师的母亲忍受了试炼直到成熟完工，他如今也必定得着神为他所预备的生命的冠冕。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棵树要经历许多的风吹日打才能够扎根更深。百般的试炼是神用来熬炼我们品格的工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目前是否正在遭遇试炼呢？你是否正灰心沮丧呢？你面临的试炼是什么呢？是就业的困难吗？是工作的挑战吗？是夫妻关系的紧张吗？是健康的试炼吗？是亲子关系的难题吗？还是其他人际关系的问题？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试炼，盼望你知道，神允许这个试炼临到你的生命之中，是为了使你的品格更加的成熟，使你的品格更加的完全。求主帮助你，不要灰心，乃是靠主得胜，因为每个基督徒都可以靠主得胜。我们要知道试炼有神的美意，我们要恳求恩主赐下智慧，我们要轻看世间的荣辱得失，我们要忍耐直到成熟完工。要得胜试炼是不容易的，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可以行。感谢主，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恩典的主，我们也必定可以胜过试炼。感谢主，愿神施恩赐福我们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在钢琴声中，我们轻轻地来思想，轻轻地来回应今天神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如今你正面临什么样的试炼呢？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问神，主啊，你让我们这期间要学习什么的功课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祷告。 把你所面临的困难、所面临的挑战、所面临的试炼带到主的面前，求主赐下他的智慧，引导你，让你知道怎样的来回应这个环境，回应神所给你所面临的这个试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爱我们，你的爱永不止息。主，你爱我们超过我们的父母爱我们。主啊，父母都很不忍心让儿女受苦，更何况我们的天父呢？但是亲爱的天父主，你比我们的父母更有智慧。主，你允许试炼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也知道你的每个儿女目前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试炼。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主啊，无论我们面临的是工作的压力、就业的挑战，还是身体的试炼、身体的软弱，或者又是一些人际关系的难题，主，求主你来赐下你的智慧，让我们明白该如何的来回应你，让我们在一切的处境当中，我们凭着充足的信心来向你祷告，因为你是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啊，你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能够胜过这样的困境。不仅是胜过困境，更是帮助我们的生命在其中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装备的更加的完备，以致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侍奉你，以致我们能够与神的国有更多的贡献。你来施恩，你来帮助我们，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当中无论是身体软弱的，还是心灵软弱的，我们求助你来帮助，你亲自的来医治那些身体软弱的肢体，你安慰那些心灵受伤的弟兄姊妹，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赐给我们恩典得胜。谢谢我们的主。我们也特别的来求助你来帮助，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悔改我们过去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懒惰，求主你来赦免，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年日短少，以致我们更深的能够来回应你，不是追逐这个世上的名利地位，不是看重这个世界当中转瞬即逝的东西，乃是要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圣灵的引导，能够更深的与主联合，使我们的灵性成长，使我们与神的国有份。求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谢谢我们的恩主。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